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嗯，
没有机会问、
啊。
那今天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好好好，
谁给你起的名字叫 Dio？Bobby 哦，
是这样，我不知道，因为Dio 呢，其实他，我本来没有意识到 DJ 还需要一个英文名字，
嗯、
然后 Bobby 就说。有一个英国的吉他手
乐队
啊，乐队叫 Dio、
嗯、
你要不叫 Dio 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日本的那个小排量的摩托车、
哦、
啊，有个系列也叫 Dio， 我当时是不知道，
嗯，
我说那行就叫 Dio 吧，无所谓，就是一不就是一个不就一个标签嘛、嗯、啊，所以慢慢的就用下来了，我也没改，
嗯，就是在你宁波的时候是吧？
对
啊，
对，
你再去跟 Bobby 说我要学 DJ 的那个事情
啊，之后了，之后了
啊，
学 D 刚开始学 DJ 的时候就没有名字，我叫汪小东
啊，
对，然后为什么要叫 Dio 呢、
嗯？
就是有了海报这件事情以后，
哦，对对，
就那你得告诉别人你叫什么，但那会儿大家不都是有英文名字吗？
对对。
所以呢，那既然 Bobby 叫我 Dio、
嗯、
那我就把 Dio 放上去、
嗯、
对，那会儿有 Ben Johnny、
嗯、
Miki 嗡嗡是
嗡嗡，
对，不是英文名字，
对
对，杨斌也不是、
嗯、
对，但我后来就一直用着一种就不改了，就要改别人就不知道了，
是，
对，
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
Alan Freeland 其实跟他还是在八十八的末期，
嗯，
对，因为那会儿我是就有没有了八十八，我经常去这个九霄嘛，
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九霄那会儿做挺多 breakbeat，
嗯，
对
对，
贾超经常放 breakbeat，
是的 ，Alan Freeland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特别喜欢 DJ，
对，因为他饮茶茶
几次，
对，饮茶茶他们那个。秋菊他们请过他来
啊，
北京有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包括那个二子，
嗯，
对，也放，
对
对，
这个 breakbeat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
时间，
对，它不长，但是瞬间占有了北京所有的 party 的这个，
因为 breakbeat 它的那个律动节奏，它是。有很多是从那个摇滚乐里边的
对
带来的，
对, 对, 对，
所以它有很大的那个强的那种冲击力。
对，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做了中国第一个专门 bass 的 party，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啊、是，
当时呢是这样，我是有一个香港的 promoter， 现在在上海，
嗯，
叫 Siesta，
嗯。
然后呢是通过 email 联系，说他有专门 bass 的 DJ 要来北京，
嗯，
没人做，
嗯，
那我说我来八十八我做吧，
嗯，
然后我跟老腾就接了，
嗯，
然后呢是真正的英国的街头的专门 bass 的 DJ， 还带一 MC、哦、
啊，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当时是在八二八做，当时大家不会跳 breakbeat，
嗯，
就是顺着他的这个 BPM 跳，
专门 bass，
对，
嗯，
所以呢会是180、170、100、嗯、就这种速度，就是大家是顺拍，应该专门 bass 跟 jungle 是应该是除以二跳，
对对对。
会比较你能跳得久一点、
嗯、
那是我第一次做、
嗯、
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英国的那种街头的 DJ， 然后我当时安排他们是住赵龙饭店、
哦、
第二天我去结账把我惊着了、哦、不光签了很多单，然后把 mini bar 全喝干净了三个房间的 mini bar 喝得干干净净的、
嗯、天哪
我天哪真的是街头街头黑帮哎呀真的是， 那也挺难忘嘛。
嗯，
因为那会儿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我想做，但是没有去研究。
嗯，
对。
你们三个人 Johnny、Bobby、
嗯、
和你做的 Lotus 之后、嗯、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组合，
对，
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呢？
是这样，因为2000年过了以后呢，所有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些丝绒也好， Orange 也好，藏库也好，88也好，也到了一个瓶颈期了、
嗯、
大家也都散了，包括很多组织因为没有场地嘛，也没有办法继续做活动了。
嗯，
在后面就有九霄。
嗯，
但是这是就是刚好是在2002-03年，它有一个空窗期。
嗯，
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那种饥饿感一直有。
嗯，
所以呢，因为我跟 Kiko 其实90年代末我就认识。
嗯，
然后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又认识了 Miki。
嗯，
然后 Kiko 跟 Miki 原来有一个 label 叫 Plus。
嗯，对，
然后呢他们会去藏库做天一席啊，做世界桌球啊、
嗯、
然后也会在88做、
嗯、
所以我们就认识了、
嗯、
当然当时没有想我们要做一个厂牌。
嗯， Plus 是 Kiko 当时做了一个俱乐部，Orange 之前在日坛那儿还有一个
叫 Orbit。 对，我那天跟 Kiko 聊 Orbit 存在了没多久，那会儿 Bobby 也去那儿当过经理。
嗯，
对，
嗯，对， Orange 时期 Kiko 和
Miki
做的这个 Plus 这个，
对，就是他们是专注于 Techno、
嗯、
对，因为那会儿包括我记得好像是倪冰嘛，
嗯，
也在做 Technation。
嗯，
所以呢刚好 Kiko 是 Technager 的一个经纪人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然后就开始没有地方了，没有场地了。
嗯，
那刚好那会儿我在海华城的 Kiss 上班嘛。
嗯， 嗯，
那我跟那个经理，然后就赖总赖一鹏，
嗯，
他是比较支持我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因为那会儿我记得是巴娜娜是停业，
嗯，
刚好停了一年，
嗯，
那大家都没有地方去了，就去海华城了。那生意好了就有预算了嘛。然后呢，那个老总也特别支持我，然后给了我很多这种自由度去做活动。然后那我就跟 Kiko 说，那把你的活动引进来吧，然后包括我活动，我们这个场地活动的制作也交给他来做。然后打那以后呢，我们就想，但其实只是为了要利用这个场地跟场地的预算来做一些，但是还是不是很自由。所以呢，我们在2003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决定要做一个厂牌。其实刚开始没有厂牌的概念，就是想做活动。然后呢，就在798的后面有一个叫人俱乐部，
嗯，
我记得是一个女画家，
嗯，
对，开的一个店，我们就在那儿做活动，
嗯，
才开始有了盐的雏形。
嗯，
对，做了几次以后呢，我们跟有另外一个组织叫010，
嗯，
对，一帮加拿大的老外，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相对规模比较大的盐。
嗯，
然后当时是我记得第一次是发生在藏库的二楼，
嗯，
对 ，Halloween，
嗯，
对。然后在2003年的年末，我跟 Miki 就开始做 Moss， 因为这两个厂牌是几乎是同时做的。
嗯，
对
，Moss 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 Moss 概念是
摩斯密码。
对，
我记得 Kiko 那时候跟我说过一下，
对，
他说我们想用这个摩斯密码更接近 techno 的感觉。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跟 Miki 其实当时放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嗯，
他放 techno， 我放就是 house，
嗯，
progressive， 所以呢， 想通过两种不同风格音乐的这种 DJ 整晚，然后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嗯，
因为以前我记得所有的 label 还是音乐相对比较就是一样的，
嗯，
可能就是比如说就 tech house 就是 tech house，
嗯，
像 Lotus 旋律的都是旋律，
嗯，
这样我跟 Miki 其实我们当时是每人放一个小时的 back to back，
嗯。
啊，就是你放一个小时这样，那我来 take care 下一个小时，
嗯，
这样的话整个晚上会给很多来玩的人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嗯，
对，没有那么的就是从头到尾我要坚持这样，对，就是当时我们做 MOS 的一个原因，
嗯，
对，但是 MOS 呢我们没有把它往就是因为我们 MOS 以前是会在愚公移山啊，我想想，九霄也做过，
对
啊，后来八八的后生叫 The Club 也做过，
嗯，感觉 MOS 就是为了区别于盐做的一个，
对，
盐好像是每年只有几次，
对，你以前也
主要是为了万圣节做的，
也不是，其实是当时盐是，万圣节是起头，
嗯，
后来呢，每年还有这个。跨年，其实跨年是最重要的，
嗯，
还有 anniversary， 还有盐的，以前还有盐的 white，
嗯，
还有盐的 black，
嗯，
后来 black， 08年以后就没有了，
嗯，
然后呢，嗯，做了两次 grey wall，
嗯，
对，04、05年，
嗯，
对，因为那个就最后05年以后就没了嘛，
嗯，
就没做了，
嗯，
因为盐时期呢，其实盐，嗯，我们当时做盐的目的就是想给中国的这些 DJ 一个平台，因为盐没有，其实没有叫过国际 DJ， 对，我们的 concept 就是给中国 DJ， 因为当时为什么想要做 party，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放音乐，就很单纯的一个目的，我们想自己找场地，自己做设计，自己做推广，
嗯，
然后让我们自己会有一个很好的做我们自己想做的音乐的这么一个平台，因为，从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找的，像，杨斌啊，Will 啊，
嗯，
就是都是北京的 DJ，
嗯，
后来呢，可能就慢慢又拓展到全国，但只仅限于中国 DJ，
嗯，
或者在中国的其他国家的 DJ，
嗯，
包括乌萨米啊，经常也来我们的 party 放，
嗯，
对，所以盐上面其实不是一直我跟 Miki 在放，但是我跟 Miki 呢就有时候会把 peak time 的时间交给我们请的这些嘉宾的 DJ，
嗯，
包括杨斌啊都会来我们的 party 放，然后 Moss 呢， Moss 就是我跟 Miki 一直在做，因为 Moss 是我们俩在音乐上有交流的一个厂牌，
嗯嗯，
那 MOS 其实我们只做了10年，最后一次在 Migas 就做了，
嗯嗯，
昨天才是10年后又开始做了，
嗯，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我因为我后来我们也叫了杨斌嘛，
嗯，
还有一个年轻的 DJ， 我们四个一起放，其实昨晚的感受特别好，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种音乐类型，包括现在的 promoter 也好 organizer 也好 DJ 也好，跟我们那个年代呢那股劲儿是一样的，
嗯，
但是音乐类型呢，嗯，包容度不够，
嗯，
就是有一种就这股劲儿我们那个年代也有，
嗯，
但是不包容，不包容，我指的不包容就是新 DJ 他在放这个音乐跟老 DJ 这个放音乐，他很难在市场上同时存在，不像我们那会儿就是 breakbeat 啊，
嗯，
house 啊，
嗯，
techno 啊，
嗯，
tech house，
嗯，
所有的这些团队也好 label 也好厂牌也好，每次做活动大家都能有自己的群体去，
嗯，
大家都能互相还能帮助，互相还能虽然是竞争，
嗯，
但是私底下都是还是很 peace，
嗯，
那现在我觉得 我感觉这个年代他，我说不好形容的，我自己感觉是有一种就是相对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觉得因为市场可能也小吧，竞争也激烈吧，
嗯，是，
大家可能没有那种特别好的心态去让不同的音乐存在，
嗯，
所以呢现在就会有这种什么，这些人只听这种特别快的，他们所谓那种压逼的什么场地也好，活动也好， DJ 也好。昨天晚上我感觉到有一种回到了十五年前的那种感觉，因为包括以前的这些朋友们也都来了，
嗯，
其实这些人占到昨天晚上人数三分之一都不到，大量的还是一些经常去白白 disco 的玩的这些客人也好啊，或者更年轻的人也好，我觉得大家是能玩到一块儿的。其实可能现在当下就应该是要有这样的状态，它才是对的。就像我们二十年前一样，对，不能是大家互相是要有一种比较啊，或者是有你或者只有你，或者是只有我那种感觉，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本身音乐跳舞音乐就是应该是大家都在一起，
是
啊，因为就本来中国的这种舞曲电子音乐发展，它本来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这种共存，它才能有发展。如果太单一的话，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啊，
这个状态是会让我联想起三十年前的中国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我始终是感觉现在的这个年代的这种，但我从我的就是做 party 做音乐的这个角度来讲，音乐，我只做这个嘛，完了让我感受到这种不包容感，对，不知道为什么，就隐隐约约的这种，对。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放这个歌单里的歌？
没有，
一首都没有，
一首都没有。因为我觉得
你放的都是比较新的歌，还是比较
新的歌，
哦，
因为我是从来都，因为我做这个活动不是为了怀旧，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老 DJ 在做什么，对，老 DJ 不是躲在家里一直在回忆在怀旧在怎么样，我们也在往前，但是我们只是在做一些可能跟你们不一样的事情而已，仅此而已。
Give me a cup of coffee. Give me a slice of cake. Give me some milk, sugar, and a spoonful of your loving. A spoonful of your loving. A spoonful of your loving. And a spoonful of your lovin'.
们老的除了年纪跟可能体态或者体重，对，但是我
还行，保持的还可以。
但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往前，
嗯，
对。但是不同的年代可能会有起伏吧，啊，因为我们其实那个年代也经历过起伏，对，有很多俱乐部，有很多 label， 到突然没有，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烟，做了烟以后又有别的东西起来了，又有很多像小翁他们那个阿 Q 碰出来啊，后来做
intro
其实也是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是需要有不同类型不同群体的人在做不同的群体，适应不同群体的活动场地，
是
对，这才好玩，
嗯，
因为音乐其实是一个载体，娱乐才是目的，
嗯，
对，
我们经历过的这个跳舞的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人，Kiko，
对，
他不是 DJ、但是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叫 Party Promoter，
对，是专业职业的 Party Promoter，他也是从留学生开始，
对，北京的这个娱乐，
是
从两个地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是五道口，一个地方是三里屯，
对，
然后 Kiko 就是从五道口出来的，
对，他从五道口出来走到了三里
屯，对
对对。
我第一次见 Kiko 就是在
The Den、他是 The Den 的店长，他是因为他以前是他留学生嘛，然后他以前一直在五道口做活动也好，对，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在五道口，然后呢店他是在帮他运营那个店，后来又是 Orbit， 对，然后后来又是 Orange， 他一直在做店，他确实是在幕后一个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日本人，然后把这个全新投入到这个电子音乐这个文化当中，
对，
也带来了他独特的日本人的那种工作方式，
对，
我觉得盐可能是在整个2000年以后北京的地下电子音乐场景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厂牌， party 的人数是最高的，
对，我们最高一次应该是哪一年的万圣节吧，是在应该差不多是将近5000，五千个人，
在798，
对，在798，很稳定，
盛况空前，
盛况空前，对，确实，
这也是就是中国的地下电子音乐文化的最成功的
对
一个，
对，并且是我们自己掏钱，自负盈亏，
是，
当然也离不开我们的两个搭档，因为初期的时候搭档是010这个组织，后来是 Lush， 就五道口的一个留学生酒吧，包括后来三里屯的 Aperitivo， 意式餐吧，对，他们会帮我们去做，Aperitivo 是做 VIP 部分的，因为他那个，三里屯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都是就是通过他那边的宣传会去，所以上面会有一个 VIP， 有沙发，有单独的，这种就跟楼下卖的不一样的酒，然后 Lush 呢因为他在五道口嘛，他会帮我们去做一些关于留学生方面的这些宣传也好，包括 service， 对对，其实是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平台给建立起来，
第一个这种 party 的形式是从国外传来的，然后呢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借鉴过来，把它在这儿在这儿能够被人接受，也是比方说怎么来卖酒啊，怎么来做宣传啊，所有这些都是需要去学习然后把它给借鉴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能够整合不同的资源，
对，
这是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对，因为像我你先比如说 Kiko 他是整个的他算是总导演，然后呢我是对接，当时对接就是场地，包括政府报批，其实我没做过，因为我是一个 DJ， 然后呢 Miki 专门负责就是 DJ 的这些 line up 包括设备，他也
小艺负责宣传，
小艺负责宣传，然后因为当时宣传的通道相对比较单一，就是纸媒，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没有那种多媒体手机，然后还有就是杂志，
嗯，
就是 That's 北京，
嗯、
City Weekend，
嗯，
对，还有就是大量的就是靠我们去发 flyer，
嗯，
各个酒吧大家都能碰到贴海报，
嗯，
对，大家都互相还挺和谐的，
嗯，
不去重叠，
嗯，
然后呢，看到别人的 flyer， 大家都会互相还排列一下，有人弄乱了呀、啊、什么的，
是是，
对，当时的 party 其实我们其实做了很多跟音乐无关的事情，我们也是在学习，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积累经验，啊，因为有了这种积累，你才知道你的 party 是可控的，所以才会能扩张，慢慢做大，
嗯，
因为你不从一些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东西开始了解，因为我们也曾经就吃亏过，就是可能就是长城的那一次，然后被一周刊
是
对给负面报道，
对
对。就是通过这种不停的在做 party， 因为当时我们的次数是一年5到6次嘛，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成长成长，知道怎么去推广啊、
嗯、
怎么跟媒体交流啊、
嗯、
后来又有了 sponsor， 后来有了野格 pioneer、
嗯、
赞助我们，
嗯，
然后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先从严的，我们第一个 party 可能也就50个人，慢慢开始积累起来，
嗯，
然后呢通过这些 party 的积累，然后知道了很多专业的知识、
嗯、
然后该怎么去做、
嗯、
然后该规避什么，后来做大了以后又会涉到公共安全问题、
嗯、
该怎么报批、
嗯、
国家的法律是什么、
嗯、
然后包括在七九八做的时候跟七九八的管委会啊、
嗯、
当地的派出所啊，包括跟朝阳区文委啊，都会去知道，哦，我需要这么去做，
嗯，
然后我需要去报批，
嗯，
后来呢跟 MIDI 合作，因为 MIDI 当时想要有一个电子舞台嘛，因为我们跟 MIDI 差不多合作了得有7-8年了、
嗯、
对，包括第一次的草莓、
嗯、
啊，第一次不是草莓，叫 Zoo，
嗯，
电子音乐节是在海淀公园的那个里面，
嗯，
当时跟黑刀啊跟沈立辉他们开会、
嗯、
然后包括第一届第二届的草莓都是我们有电子舞台，
都有一个演舞台，
对，演舞台、嗯、我们那会儿是这样，我们的演舞台是在 MIDI、
嗯、
Cosmo 是舞台是在
草
莓、哦、草
莓
对， 对，后来跟了这些大的音乐节合作了以后呢，就又有更多的经验了，所以才会慢慢发展到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达到5-6千人规模的这个级别。因为到那个时候，确实也就怕出错，
嗯，
对，也不敢出错，因为就确实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对。包括跟那些大的音乐节合作，要去跟政府开会啊、协调会啊、消防检查呀、啊，包括很多这些，对，所以才慢慢的让自己从一个 DJ 的身份知道，哦，你做活动其实有很多别的事情是走在音乐的前面，
嗯，
只有做好了这些才有 DJ 的发挥，
嗯，
对，我相信小翁也是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
是你做了这些工作以后会对你的 DJ 有影响吗？就是你当天晚上还要去放音乐，但是你同时还要管这些事儿，
影响是肯定有的，
嗯，
影响是肯定有的，所以呢我一般都是收尾，
嗯，
啊，或者开场，
嗯，
然后把好的时间，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延放主要的时间的机会也不多，
嗯，
对，还是让更多其他的年轻的或者是别的厂牌的 DJ 来放，
嗯，
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平台嘛，
嗯，
是开放式的平台，
是，
对。
嗯，你当时有没有想过盐能够发展的更大一些？
在我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没有想说，就因为我们是其实我们在14年开始有了这些商业的、
嗯、
像长城啊音乐节啊、
嗯嗯、
包括像 Spark 他们做的、
嗯、
包括很多这种 EDM 音乐节出现以后、
嗯、
其实 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了嘛，因为毕竟他们的 line up 包括他们的制作包括他们的宣传力度预算那肯定是要强过我们，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就是人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就开始有竞争了，
嗯，
再加上我们的就是我们一直还是用一种就是地下 underground 的这种状态跟心态，包括我们的运营方式，对，都是跟那个年代之间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嗯，
对，没想过，我们没有那么说我们要做几千人，是慢慢起来的，从50到200，200到500，500到1000，1000、2000、2000、3000，对，是这么起来的。
嗯，在这个歌单里面有没有你在长城上放的？
啊，有，这个是
印象最深的。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有一首叫《One Day》。
嗯，
那天呢，我想想，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长城的时候，然后，嗯。我放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太阳出来，
嗯，
然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就刚好那会儿因为头一天又晚上下大雨，
嗯，
然后呢刚好太阳从这个烽火台的背后升起来嘛，再加上放这首歌就是歌对了人对了景对了，
嗯，
对，所以我就会选这首歌，
是
因为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时刻，包括我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因为我当时是不记得我放这首歌了
啊，
哦，然后他们拿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录像机录的那个磁带的，
嗯，
然后就放给我看，说你看，弟友，你那会儿放这首歌，我们所有人都记住那个时刻，
嗯，
所以我就会在我的歌单里把这首歌特意的拿出来，嗯，对。因为那会儿我也特别喜欢放 breakbeat，
嗯，
我喜欢把 breakbeat 这种带旋律的，
嗯，
跟 progressive 包括跟 trance，
嗯，
就一放在一起放，嗯。
以你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并没有看到太阳，
在
你后边。
对，对，因为是这样，我在做研的时候，我放歌的时候，其实内心是还是会想很多其他的事情，安全的问题啊，啊，包括场地的问题啊，甚至要考虑电的问题，因为长城你知道都是特别不稳定，
对，
啊，包括啊，这个人是不是会摔下去啊？就是所以，就有时候就包括我在研放歌，其实脑子其实是现在想起来，其实放音乐是会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对，反而我在研以外的这 party 或者
那肯定
对场地里放音乐会更投入，对，所以研其实我们还是在打造一个能给更多中国艺人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个舞台，因为这是我们的初衷嘛。
做 DJ 就是这种 moment， 这种某一个时刻你放了一个歌，正好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都对了哈。
对，因为我是一个职业 DJ， 其实我放音乐的这个时间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因为当时我在莱特曼是高密度的放音乐，一年365天，我可能要放330天，连续4-5年一直这么放，包括后来在88也好，包括在其他地方也好，其实在我的放音乐的这个心路历程来讲，其实我不会留太多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很难忘的这种 moment， 都是别人会跟我讲那个 moment 我很难忘，所以我觉得哦，那可能是我就因为我放音乐是不是那种说我刻意要想让你怎么样，我是我想我怎么样，然后至于你感觉到怎么样，其实不是我该能掌控的范围，所以我一般都是别人会告诉我 Dio 你知道那一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再往回走，哦我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说在研或者在有一首特别的歌或者哪一个场景，我想的可能永远是在我未知的这个下一个 set 会有。这两年不多了，是我自己的原因，就是我放音乐一直找不到一个就是我能很投入的去把我想要的我喜欢的音乐能输送出去播放出去，能让大家有一个共鸣的这种 party 也好场地也好，所以我就不会主动去说说我要去哪里哪里放，我一般都是如果有人叫我就放，没人叫我就不放。当然我自己在家放，我也会在我的那个网易云电台里上传一些我自己的赛，就是没频率没有那么高。对，
作为一个 DJ 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哪个 set 的时候，你放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和你放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经历过很多的。party 也好，去店里放也好，去别人的厂牌放也好，就是它是一个，就对我来讲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我会知道我几点放，我放谁后面啊。有时候为了不让这个气氛有一个 就是断，
嗯，
那可能我会接上面一个 DJ。那像有些就是完全接不了的，比如说我去一个商业的夜店放，那我肯定必须要有一个带 intro 的这种歌，所以不同的场景我会选不同的歌，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这种放歌的模式，就每一个 set 都会不一样。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啊，
用哪首歌结束呢？
我选一下
啊，好。
我想用我歌单里面的 Plastic Dreams。
嗯，
对，这是永远在我 playlist 不同、
嗯、
因为我有这首歌最少有10个版本。
嗯，
对，这个是这是 original 版，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算是自从我知道这首歌以后从来就没有从我的 list 里面拿下去过的一首歌。对、
嗯、Plastic Dream。
对，
就是我们的黑胶梦啊。
对，
伦敦有一个特别好的小的唱片店、
嗯、
叫 Plastic Fantastic。
对，它都有网店，我在它的网站上买了不少它的唱片、
嗯、
但没了现在、
嗯、
对，
在这个歌单里面的歌有多少你还有他的黑胶呢？
48首里面我能保存到黑胶的应该有一半吧。
嗯，
对，因为2007年还是2008年我开始转这个 MP3 了以后，我几乎都是用黑胶、
嗯、
因为我是从黑胶开始的。
嗯，
CD 是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就是黑胶，因为 CD 呢当时是为了有更多新的歌， CD 呢就会比较快。
嗯，
但是我主打的还是黑胶、
嗯、
但自从有了 MP3 有了、
嗯、
当时是还没有 Tractor、
嗯、
我跟 Miki 我们俩合着买了一个 Tractor、
嗯、
最早是叫 Final Square。
嗯，
他先用，以后都是数码。
嗯，
后面就很少用黑胶了，因为毕竟携带不方便，然后呢歌的来源也没有那么丰富。
嗯嗯，
但我还是会偶尔在家放。
嗯，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一个数字的时代了。
对，
你觉得我们的 Plastic Dream 还会继续吗？
当然要继续了，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黑胶。
嗯，
这是一种精神，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不可能消失掉的。
嗯，
它一直在的。
是，嗯，
就我们昨天跟 Miki 跟杨斌都在 DJ 台，我们仨一起聊天，
嗯，
都会聊到这个问题，包括跟小翁啊，
嗯，
一直都会聊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 Plastic Dream 包括黑胶的这个梦，它可能从载体上来讲，它可能会在，因为科技是让这种文化，
嗯，
跟这种生活方式是能更便捷，
嗯，
因为有了数码以后，更多人能听，或者说更方便的去听了。那黑胶它是一个阶段，它走到了一个很局限的这么一个尽头了，
嗯，
它必须是要另外一种载体来让它延续，所以我们的这些东西它是长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它不会随着黑胶的发行量的减少或者说拥有量的减少而没有了。
嗯，
对，不会的。
好，继续我们的 Plastic Dream。
对，
谢谢 Dio。
谢谢有代。